都没有了，他就到了尽头了。
而现在主果然告诉他，他已经到了尽头了。
他以为可以骗他父亲的祝福，结果从那天以后开始，流亡过流亡的生活，而且再也不见不到他母亲的脸。
所以我们知道圣经说恶人并没有平安，弯曲诡诈的人，弟兄姊妹，神从来没有放松，并不是因为
雅各是神所拣选的，神就放松一点，没有，
正是因为是神所拣选的，谁要把雅各身上的愚昧要打出来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等到他离开家的时候，太阳就落下去，然后雅各就开始了几乎是20年的漫长的黑夜。我们说过，这个弯刀怎样碰到葫芦头，他怎样碰到拉班，他的舅舅怎样的欺负他，怎样14次宰了他公鸡啊？他说白天我受尽干扰，晚上尝尽风霜。那20年的日子不是人过的日子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就在20年最末了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在雅各的大腿上摸了一把。这个坚强的雅各，这个成功的雅各，经过了20年。他离开家的时候只是孤家寡人一个，他回去的时候是4个妻子、11个儿女，还有羊群牛群，浩浩荡荡的回去。这样的人是个成功的人，这样的人是个无往不利的人。但是没有想到，如果他是个得胜的人，他怎么会失败？如果他是个得胜的人，怎么从现在开始他的腿这样瘸了？原来一个晚上生一场，这个摔跤就代表20年神和雅各摔跤。这个诡诈的雅各，许多次他一定要得胜的，他决定好得胜，没有人能够胜过他，连神都胜不过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是雅各。我们如果决定了一件事情以后，我们定规了一个方向以后，不光弟兄姊妹不能改变我们，连主也不能改变我们。摔跤了20年，那个晚上的摔跤就形容着20年神对付他，要雕刻他。弟兄姊妹，好，表面上来说还是雅各的胜，但是感谢主，宾诺伊勒就是与神面对面。这一次那个败坏的雅各果然与神面对面，神就在他大腿窝那里摸了一把。从那天开始，这个雅各腿就瘸，他再走路的时候，现在有了恩典的遗迹；再走路的时候，他的身上有恩典的记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雅各，这是宾诺伊勒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雅各从宾诺伊勒过经，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从宾诺伊勒经过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圣经中的夜景。这就是一个诡诈的人，一个弯曲的人，神怎样在他身上雕刻，让他经过漫长的黑夜。但是今天什么时候太阳出来的呢？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。表面上他是失败的，实际上他是不胜的。雅各因着他的失败，因着他的得胜，他来投诚；因着他的得胜，现在他来下拜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雅各的今天。感谢主，这是雅各的夜景。结果我们看见，就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的名字就变作以色列。那么大家还记得，到了一个时候，神对雅各怎么说呢？他说，现在你要住到伯利恒去。
圣经用住这个，
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告诉我们，神的家不是肉体的人能住的，
神的家是肉体的人住不住的，他动不动就要走的，他随时有走的可能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神的家对这样的人来讲，他只能够经过一下，访问一下可以。
但是钉子，你看见这个本来只能够从这个伯特利经过的雅各，20年神在他身上雕刻。
感谢主。按理来讲，雅各没有希望了。你知道他骗他父母的时候已经70岁了，父亲已经70岁，这样的人能够再长进吗？ 这样的人才会有希望吗？
你看见圣灵能工作，
在神来看，没有一个人是晚到一个地步都不能带给他的。有的时候你看看一个弟兄姊妹，就你就知道说他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学好的功课，所以你就知道说到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后遗症，在人来看是来不及了，在人来看有的习惯已经养成了，你很清楚知道，很清楚已经来不及了，在人来看是如此，在神来看永远没有完成。你看见说这个人，你看见说这个雅各在神的手中经过雕刻，现在神说你去住在伯利恒，现在伯利恒是可以住的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看见神的家不是半路凉亭？什么时候你看见说神的家是要我住下的？弟兄姊妹，没有人能赶你走，到了一个时候就是有人赶你走你也不能走，因为这是神的家，因为这是天的来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讲教会真理的人很多，今天讲神的家的人很多，今天有几个人真的愿意住在神的家里？谁住在那里谁就是见证，谁住在那里谁就是柱子。你看见没有？如果你进来又出去，进来又出去，这个房子要垮掉的。但是你看就是因为这是个柱子，所以再也不出去。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有一句话，有一句话说在这个柱子再也不出去了，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个圣者，这就像这就像彼得一样，他虽然起头是软弱的，现在变成柱子了。你知道柱子一走整个房子就垮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要我们把教会当作半路凉亭，随时可以走的，让我们记得那一定不是主子。但愿主恩待我们，主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是叫我们能变成个主。柱子什么意思呢？柱子就是教会的见证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为什么要经过漫长的黑夜？没有那个夜 就没有柱子。
凭着雅各他不过是毛毛虫，结果因着圣灵的工作，你看见他变成一只蝴蝶。蝴蝶呢能够飞翔在空中，现在不光是两度空间，现在是三度空间，它能翱翔在空气中。它是可以说它现在能够翱翔在空中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这就是见证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从天的门你就发现一条道路，那条道路是通天的。只有蝴蝶能告诉毛毛虫说天是怎么一回事，你叫所有毛毛虫都能讲天，讲能讲，在他身上没有属天的景象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基督徒要经过漫长的夜，为什么主让我们经过一些的苦痛，为什么让我们经过一些的雕刻。因为主爱我们，人都放弃了，主从来没有放弃。人以为是这个人没有希望了，有希望应该是约瑟17岁就蒙主的恩典就开始被雕刻了，雅各是70岁，倒过来已经太晚了，每一个人是太晚的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从这里就看见在埃及，在这个雅各身上有一个夜。那其实我们因为时间的缘故，我们把另外一段把它删掉了，
原因我们实在没有时间继续下去。
那么但是如果你仔细读圣经，你发现在雅各的身上你会看见好几个夜景，那几个夜景是非常美丽的。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接触它，
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约瑟。
亚伯拉罕一生现在特点是奉献，就是这个祭坛所代表的。
以撒一生的特点乃是往深处去，他有一个深处的生活，
心灵深处的生活。那么这个生活呢就是地名所代表的。但是我们虽然在深处与主有交通，虽然我们接受主的雕刻，这个世界上的人不知道我们，世界上人需要看见柱子，世界上人需要看见见证。所以你知道说主在我们身上就继续的雕刻我们，有一天感谢主我们能够产生见证。那么这个见证什么叫见证呢？见证最大的事业就是什么？最大的志愿就是天的门。因为我们知道 没有一个肉体
能在天的门，
能在天的范围里面待得住，待不住的。他只能够漂流在外面，他不能够住在神的家。所以你看，你这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一个工作。那么做到约雅各应该到了顶点了，是不是？应该主的工作就完了。但是你看见说，创世纪从37章一直到最后，还有一场很长的故事。那段故事呢，就是讲到约瑟的故事。那么约瑟他的特点是什么？我们说过，约瑟一共他的一生有四组的梦，一共有四组的梦。那么什么叫做梦呢？什么叫做梦的生活？如果这个坛是代表奉献，井是代表牲畜，如果这个如果柱子是代表见证，那梦代表什么？梦原来在圣经里面代表异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不止我们有了这些牲畜的生活，我们有奉献的生活，
而且我们有见证的生活。
但是呢，你看你这个人应该是有异象的，是会做梦的人。所以你看见说，这个约瑟的特点是什么呢？约瑟的特点就是会做梦。那么你记得有一次他的哥哥们呢，见到约瑟的远远过来要来看他的时候，你知道他的哥哥们怎么说？那个做梦的人来了。所以你知道是约瑟一生的特点，就是他很会做梦，他是个做梦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要问大家，我们蒙恩得救了这么久以后，我们到底有没有做过梦？我们做的梦是什么梦呢？当然了，年轻的时候，小朋友的时候喜欢做总统，喜欢做这个做那。但如果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要问弟兄姊妹，我们一个最大的梦是什么？我们梦寐以求所盼望得到的什么？或者这样说吧，如果主今天给我们在地上，让我们在地上有这么多年经过，我们要问主的主，如果我这个梦实现了，这个美梦成真了，我就可以走了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在我们的身上一个最大的梦是什么吗？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主带领以色列人，我们的主找到了12个门徒。我们的主当初呼召他们，主有个梦的。但是呢，你知道跟随他的人，每一个人都做不一样的梦。所以你知道，这就是后来那个的难处，这就是我们主的难处。我们的主受最大的痛苦，你不要以为说有的人说我们跟随主啊要经过苦难的道路，你的跟随主受苦的不是我们，受苦是我们的主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主望眼光放过去，望眼看过在台湾千千万万密码密密麻麻成千成万的基督徒，但是每一个人做的梦和他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人的梦都不是主所做的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主都用宝血洗净我们，主都救我们，但是那个梦是什么梦呢？我们到底在主面前有一个什么样的梦啊？什么叫做跟随主？跟随主就是不止和主上路，而且和主是一个梦。我们知道为什么犹大把主卖掉了，就是因为犹大做的梦和主的梦不一样。犹大这个以斯加略是个加略人呢，在原文是以斯加略什么意思啊？在原文是配线的人，所以很可能犹大就是当时的恐怖分子，非常的爱国，为做要把以色列人从这个罗马铁蹄下等拯救出来，所以他不惜做暗杀的工作。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个配线的人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主呼召他，主的确呼召他，主祷告了一个晚上，主知道父神是把他赏给他，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看上主。那么所有读圣经都知道说，因为他非常爱国的缘故，所以他认为他终于看到有一个人，将来这个人一定能够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从这个罗马铁蹄也拯救，所以他跟随了主。后来发现我们的主根本他所建立的国不是在地上的，而且他所建立的国不是用武力建立的，是用爱来建立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完全失望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在犹大就把主出卖。那为什么我们会出卖我们的主？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会失败？没有别的原因，我们的梦和主的梦不一样。那么到底主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梦？主为什么带他的门徒呢？很清楚，你如果去读路加福音第6章40节，那里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若是被成全以后，就要像先生这样。所以原来呀， 学生跟随先生，门徒跟随老师的目的是什么？不是说老师是画家，我说画画就是了，不是。